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请大家可以翻开，如果有实体圣经的话可以翻开新约全书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好，大家可以来翻圣经啊，前面有圣经的，我们一同来翻一下。好，大家是不是好久没有翻圣经，我们要翻一下。好，腓立比书第二章，在新约全书的274面，新约全书的274面，在我们双行本圣经的274面。好，当然了，如果坐在后面的后排的弟兄姐妹可以看你们的手上的电子圣经，或者是看我们的荧幕啊，因为现在太方便了，只看手机的圣经，没有看实体上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好，然后请听弟兄我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尽，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卑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圣经读到这边，今天我们的许传道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像明光照耀的人。我们一同来细细来聆听，也请张正阳执事为他当翻译。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上个礼拜咧就系由呢个韩国翻咗嚟。
大家可能知道，许传道上个礼拜从韩国回来。
我翻去咧系为咗咧就送我嘅阿仔啊，即系入去呢个当兵。
他回去就是为了送他的儿子去这个当兵。
系啦，咁啊，自从我翻咗嚟香港服侍之后咧，太太同阿仔咧都唔喺身边，咁我嘅一啲习惯、生活习惯咧就改变咗。
自从他从那边回到香港之后呢，太太、儿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的一些生活习惯都改变了。
以前咧我就唔系好中意自己一个人嘅，但系最近几个月咧，我放假咧总系喜欢咧自己去睇戏啊，饮咖啡。
就以前呢，他是不喜欢自己一个人的，但现在呢，回来之后呢，就变得一个人去看电影、去喝咖啡，
系啦。咁啊，冇几耐之前咧，我就睇咗一出咧就新上映嘅电影咧，叫《超人》。
不久之前呢，他就看了一部新上映的电影，叫《超人》。
咁电影入边咧有一句说话咧就系咁讲嘅，佢话 Your actions that make who you are。
电影里面就有一句话这样说 ：Your actions that make who you are。
意思就是呢，你的行为呢就成就了你是谁。
意思就是你的行为成就了你是谁。
啊，我没有剧透啊，如果你有兴趣你自己去看
了。没有剧透啊，如果你有兴趣你自己可以去看一看。
当我听到这句话之后呢，我就想到今天呢就准备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像明光照耀的人。
就当听到这句话之后呢，马上就想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像明光照耀的人。
因为呢，谁先有资格呢是成为像明光照耀的人呢？
因为谁才有资格呢像一个像明光照耀的人呢？
大家知不知道呢，我们中文这个圣经和合本圣经呢是从这个英文圣经 King James 呢就版本翻译过来的。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呢是从这个英文的 King James 的这个圣经翻译过来的？
咁呢个像明光照耀咧，英文系 shine as light，
像明光照耀呢，英文就是 shine as light，
指嘅就系好似天上明亮嘅星星可以照亮呢个世界，
就指就像天上照耀的星星可以照亮这个世界。
嗰啲好有名气嗰啲艺人咧，我哋称呼佢哋为明星，就系呢个意思啦。
就那些很有名气的人呢，我们称他为明星，就这个意思了。
我记得五年前呢，我刚刚去到韩国教会嘅时候呢，有弟兄姊妹就同我讲话，我觉得好似香港有一位明星。
传到五年前呢，刚去韩国教会嘅时候呢，就有一位弟兄姊妹跟他说，你像一个香港明星。
咁大家估唔估到呢，佢哋呢觉得我似边个呢？
大家能不能猜到说曲传道像哪个明星呢？
肯定估唔到。
你肯定猜不到。
系呢位。周润发。
周润发。
咁大家都笑咗啦。咁即係究竟我有边忽似呢个周润发呢？
但我知有哪一点能像呢个周润发呢？
我既冇呢个周润发嘅靓仔，又冇呢个佢嘅才华同有钱，更加冇佢想捐身家嗰啲豪气。
他既没有周润发这么帅，也没有周润发这么有才华，这么有钱，也没有像周润发一样捐身家这种豪气。
其实呢，我似唔似呢明星呢一啲都唔重要。
其实传道像不像明星一点都不重要。
但我呢似唔似圣经所讲呢、这个像明光照耀嘅人呢，
但像不像这个像圣经所讲像明光照耀的人呢，
我觉得呢个才是最重要嘅。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各位又觉得自己似唔似呢？
大家觉得自己像不像呢？
弟兄姊妹，今日呢十五节嘅经文，保罗话神无瑕疵嘅儿女喺呢个世界就好似明光照耀嘅人一样。
就今天第十五节嘅经文，保罗说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世上就好像明光照的人一样。
咁点样先可以似一个明光照耀嘅人呢？
就怎么才能像一个明光照耀的人呢？
今日我系一个身为传道，系咪代表我已经好似呢？
就今天身为传道人，是不是已经代表他像这样的人呢？
身份是不是决定我似不似？
身份是不是说他到底像不像呢？
能力决定的吗？
还是能力能确定呢？
定是好像电影里面那句是我的行为决定呢？
就好像还是像这个电影里面一样说他的行为能确定这个事情呢？
圣经是怎样讲的呢？
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今天透过这个腓立比书的经文，我和大家分享作为像明光照耀的人的三个特质。
今天通过腓立比这个经文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像明光照耀的人的三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呢，就是严肃地去认真对待救恩。
第一个特质呢，就是严肃认真地对待救恩。
今天经文的十二节，当大家看到的内容的时候呢，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
就今天第十二节经文，大家看到内容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
保罗先用这个赞的语气，就是称赞的语气，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说，你们是顺服的。
就保罗先用称赞的语气跟这个腓立比教会说，你们是一个是一个顺服的教会。
跟着保罗又要求他们要更加顺服，还要他们恐惧战惊。
接着呢，保罗要求他们，你们要更加顺服，还叫他们要恐惧震惊战惊。
最严重的就是保罗说恐惧战惊的目的是为了造成这个得救的功夫。
最严重的保罗说这恐惧战惊是为了成为得救的功夫。
如果你是腓立比教会的人呢，听到这样的话呢，会不会觉得有点害怕的感觉呢？
如果你是腓立比教会的人，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呢？
难道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还未真正得救吗？
难道是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没有真正得救吗？
是不是又或者他们有些什么是需要努力才可以得救呢？
是不是还有他们教会有什么事情要努力才能得救呢？
大家我问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这个马拉松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参加过马拉松呢？
有的举手。
有的举手。
哇，都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多。
我就未参加过完整的马拉松，只是参加过半马拉松，即是21公里，是吗？
传道就没参加过这个全程马拉松，参加过这种半程21公里的马拉松。
最后呢，我用了两个半钟头就顺利完成了。
最后呢，用了两个半小时呢就顺利完成了。
起初的10公里呢就没什么难度的，没问题。
起初的10公里呢就没什么难度，没什么问题。
但是当跑了15公里之后呢，咁剩低嗰五公里对我嚟讲呢，就係好似煎熬咁样。
咁跑了15公里之后呢，剩下的5公里呢就对于传道来说很煎熬。
最后5公里呢，我隻小腿呢就不断咁抽筋，咁心入面呢就唔止一次想放弃嘅。
最后5公里的时候呢，这个小腿就不停地抽筋，就不止一次想要放弃。
最多咪坐巴士返去囉。
最差就是坐巴士回去囉。
最后呢，我坚持了完成我人生第一次的半马拉松。
最后呢，他最后还是坚持了完成他人生中第一次的半程马拉松。
其实呢，我们的信仰历程呢就好像一个马拉松比赛。
其实我们的信仰历程呢就好像一个马拉松的比赛。
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信仰历程都是有始有终的。
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信仰的历程也是有始有终的。
并且呢，就是以完成整个历程呢为目标。
并且以完成整个这个路程为目标。
不同的是信仰历程呢是没有竞争对手，只有同伴的。
不同的就是信仰历程呢是没有竞争对手，只有同伴来的。
事实呢，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的三章呢，也都将自己的信仰历程呢是比喻为这个赛跑的。
事实上呢，保罗也将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将自己的信仰历程比喻成一个赛跑。
咁我请呢 Andy 呢就为我用普通话读出呢个腓立比书三章嘅13-14节。
好，腓立比书三章13-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得的奖赏。
如果信仰系好似赛跑咁样，
如果信仰好像赛跑一样。
咁终点呢，就是面见我哋天父上帝嘅时候。
这个终点呢，就是面见我们天上天父的时候。
而而家我哋仲活着嘅时候，代表我哋仍然喺路上，即系 on the way， 仲未到呢个终点站。
就现在我们还活的时候呢，代表我们还在路上 ，on the way， 还没有到终点站。
呢种嘅比喻呢，近代嘅神学家就系话咧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得救，但系尚未完成。
这种呢，就是近代神学家称之为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得救，但是还没有完成。
大家可能觉得有啲疑惑，
大家可能有点疑惑。
虽然尚且未完成啫，但已经得救应该有保障噶，唔系咩？
虽然现在还没有完成，但已经得救，不是已经有保障了吗？
点解我哋仲需要跑？
为什么还需要跑呢？
点解仲要努力呢？
为什么还要努力呢？
唔跑得唔得呢？
不跑行不行呢？
躺平得唔得呢？
躺平行不行呢？
今日咧12节嘅经文，保罗话：当恐惧战惊造成你们得救嘅功夫。
今天12节圣经，保罗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恐惧同战惊呢两个词听起嚟系好可怕嘅。
恐惧和战惊这两词听起来很可怕的。
加上造成得救嘅功夫，就更加令人觉得不安。
加上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更加让人觉得不安了。
好似救恩咧有机会咧系失去咁样，真系咁嘅咩？
就好像救恩好像可以失去一样，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先唔回答呢个问题。
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哋先理解恐惧同战惊呢两个词究竟系咩意思。
我们先理解恐惧和战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
呢两个词咧喺圣经里边经常喺一齐使用嘅。
这两个词在圣经里面经常在一起使用的。
意思系形容惊嘅时候咧，连身体都系会发抖嘅。
意思形容就在害怕的时候，可能身体都会跟着发抖。
大家谂一谂，你咩时候先会出现咁样嘅感觉嘅咧？
大家想一想，你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感觉呢？
恐惧战惊其实唔一定系坏事嘅。
恐惧战惊不一定是坏事的。
我哋要搞清楚究竟咧，我哋惊咩事，同埋惊边个？
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到底害怕什么事情，到底害怕谁？
好似咧，我哋见到危险而惊嘅咧，呢种惊系可以令到我哋避免去冒险啦，令自己受伤。
就好像我们见到危险而害怕的时候，我们可能让自己避免这种冒险而让自己来受伤。
又比如细个咧做错事咧，好惊见到父母，而呢种惊咧叫我哋以后咧就唔会再犯错啦。
就好我们小时候做错事就很害怕见父母，这种害怕呢就让我们不会再犯错了，
系咪咁啊？
是不是这样子呢？
保罗咧将呢个恐惧战惊同呢个得救连埋一齐。
保罗将恐惧战惊和得救连在一起。
其实并不是要吓我们可能会失去救恩，
就并不是要吓我们可能我们会失去救恩。
因为得救本来就是从神而来的恩典，
因为得救本来就是从神而来的恩典。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救恩，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这个救恩，
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保罗自己在这个罗马书1:17也都很清楚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保罗在自己罗马书1:17也说得很清楚，义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他是绝对不会否定因信称义的恩典的。
所以他绝对不会否认因信称义的恩典的。
保罗所指的恐惧战惊不是关于得救与否的问题。
保罗所说的这个恐惧战惊不是因为不是说得救与否的问题。
恐惧战惊是关乎信主之后我们对信仰生命的态度。
恐惧战惊是关乎我们信主之后对生命信仰的态度。
至于经文里面提到造成得救的功夫，
至于经文里面提到做成得救的功夫，
肯定不是讲的 Chinese 功夫，
讲的肯定不是中国的功夫啦。
不过功夫给我们的印象是好像一套方法，
就但是功夫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有一套方法，
只要做了就可以确保得救，
只要做完就可以确保得救。
但其实在原文里面根本就没有功夫这个字，
但其实原文里面并没有功夫这个字的。
King James 圣经也都没有，
King James 的经文也没有。
英文版本是这样说的，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英文版本这样说，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就是指以恐惧战惊的心态去完成你的救赎，
就是以恐惧战惊的心态去完成你的救赎，
就或者说是完成你救赎之路，
就讲你完成你的救赎之路。
因为保罗在后面三章是以一个赛跑比喻救赎之路，
后面呢保罗就通过三章来去讲这个以赛跑来比喻这个救赎之路，
而且完成救赎之路所指的终点呢就是这个末后的大审判，
而完成这个救赎之路呢就是完成这个末后的大审判。
大审判呢先是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战惊惧怕，
就大审判在世上每一个人都要战惊惧怕的。
讲起大审判呢，或许我们成日都有个误会或者是忽略了，
说起这个大审判呢，或者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误解或者是忽略了，
就是以为呢审判只是留给那些不信主的人，跟信主的人无关，
就以为这个审判只留给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想法呢是绝对是错的，
这个想法是绝对是错的。
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呢，好清楚咁讲，审判系要从神嘅家起手。
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得很清楚，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仲有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提到，除咗生命册之外呢，仲有几其他嘅案卷呢，系记录人喺世上所做嘅一切。
还有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提到，除了生命册以外呢，还有其他案卷是记录人世上所行的一切。
世上呢冇人可以逃避上帝嘅审判，
这世上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
无论信与不信呢，都要为自己所做嘅事呢系向上帝交代。
无论信与不信，都要因为自己所做的事向神所有交代。
信与不信的分别就在于，不信的人呢，他没有耶稣的宝血呢去遮盖他们的罪。
信与不信的区别呢，就是不信的人呢是没有耶稣宝血来覆盖他的罪，
而信主的人呢就有主的宝血呢去洁净我们。
信主的人呢就是有耶稣宝血来覆盖我们的罪。
这个分别呢是很重要的，
这个分别很重要，
因为没有主宝血呢是绝对不能够得救，
因为没有主的宝血是绝对不能得救的。
这个也都是人人需要信耶稣的原因，
这都是人人需要信耶稣的原因。
我们需要主的救赎，
我们需要主的救赎。
不过重点来了，
不过重点来了，
大家要留心留心留心，
大家留心留心留心。
重要的事呢要讲三次的，
重要的事要说三次的。
耶稣的宝血不是为了给信主的人呢是可以继续犯罪而没有后果的，
耶稣的宝血不是为了让信主的人可以继续犯罪而没有后果的。
大家看真点，
大家看认真一点。
在生命册上那些得救的人呢，他们呢是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这样说，
在生命册上那些得救人呢，好像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所说，
行事为人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行事为人都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
得救的人呢的信心呢必定能够令他呢他们呢完成这个得救之路的，
得救的人的信心呢必定能够使他们完成这个得救之路的。
有句说话呢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有一句话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回答刚才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可以回答刚才的问题，
得救的人会失去救恩呢，
得救的人会失去救恩吗？
答案是不会，
答案是不会，
理论上是不会，
理论上是不会的。
因为呢信因信称义的人呢是必然得救，
因为因信称义的人必然得救。
然而关键就是在于呢因信称义的信究竟代表什么，
而关键在于呢因信称义的信到底代表什么。
我们的生活怎样才是真正的信主呢，
我们生活什么才叫真正的信主呢，
这个问题呢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
这个问题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的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圣经呢，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圣经呢，
因为圣经就是教导我们怎样过信主的生活，
因为圣经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过信主的生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保罗劝我们要以恐惧战惊的态度来完成救恩之路。
保罗劝我们要以恐惧战惊的心态来完成我们的救恩之路。
这个不是消极的恐吓，
这不是消极的这种恐吓，
因为连保罗自己啊，都是用这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呢去看待信仰。
因为保罗也是通过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看待他的信仰的。
以恐惧战惊态度看待信仰的人呢，
以恐惧战惊态度来看待信仰的人呢，
他们是不会简单地以为信了主之后呢就什么都不用做。
他们不会简单以为信了主之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严肃认真信主的人，
严肃认真信主的人呢，
他们会努力地追求并学习真正信主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会努力追求和学习信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并且用行动去实践他们对主诚实无伪的信心，
并且用行动来实现他们对主诚实无伪的信心。
第二个特质是顺从圣灵的带领。
第二个特质呢，就顺从圣灵的带领。
十四节保罗讲，凡事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
十四节保罗说，凡事不要起怨言，不要起争论。
其实这里不是讲向神发怨言，
这里讲的不是向神发怨言。
这里的发怨言和起争论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讲的。
这种的发怨言呢和这个起争论呢，是人与人之间发生这种发生这种争论的。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其实对比人与神之间相处呢是困难上一百倍一万倍。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相比人与神之间相处呢是困难一百倍一万倍。
如果我们的信仰路上不用处理和人的关系呢，那这个信仰路其实都很容易走的。
如果我们信仰路上不需要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呢，那这个信仰路其实都很容易走的。
同不同意啊？
大家同不同意啊？
啊，都岌头啊。但是呢，主给我们吩咐和教训呢，是偏偏总是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有关。
但是主给我们吩咐和教导，偏偏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有关的。
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是这样讲，
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说，
全律法的书都是包含在这个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
全律法书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
耶稣的教导总结就是爱人，
耶稣教导总结就是爱人，
这个就是作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标记，
这也就是作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标记。
大家又记不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都有主给我们关于爱人的命令呢？
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三章也有主给我们关于爱人的命令呢？
就是彼此相爱，
就是彼此相爱。
但其实彼此相爱的命令呢，是指信主人之间的关系讲的。
其实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指的是信主之间，信主的人之间彼此相爱的。
简单讲呢，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爱。
简单讲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爱。
而爱人如己这个命令就不一样了。
但爱如己这个命令就不一样了。
没有特定的对象的。
没有特定的对象。
包括了信与不信的人。
包括了信和不信的人。
不分这个富贵贫穷，
不分富贵贫穷，
不分可爱定不可爱，
不分可爱不可爱，
甚至不分对我们好定不好的人，
甚至不分对我好还是对于我们不好的人。
其实呢，爱人的命令最难的地方呢，是不是去爱人。
其实爱人的命令最难的地方并不是爱人。
我讲的什么呢？
我讲的是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大家有没有曾经被信主或者不信主的人呢这样讲过？
大家曾经有没有被信主和不信主的人这样说过呢？
你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一点爱心都没有？
你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一点爱心都没有呢？
我自从做了传道之后呢，这些话就听不少了。
自从传道做了传道之后呢，就这种话听了不少了。
你是传道人，你没爱心的？
你不是传道人吗？你为什么没有爱心呢？
又或者讲啊，你不是传道人，为什么这样对我呢？
你不传道人吗？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呢？
其实爱人这个命令呢，最难之处呢，就是要应付人家对你爱的要求。
其实爱人这个命令最难之处呢，就是应对别人对你爱的要求。
这个是我们履行爱人命令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和困难。
这个就是我们履行这种爱人命令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和困难。
今天十四节经文里面提到发怨言和这个起争论，
今天十四节经文所提到的发怨言和起争论，
其实背后原因和关键都是 同呢个爱人嘅命令系有关的。
所以背后原因都是跟这个爱人的命令有关系的。
因为法怨言同起争论讲到底就系彼此唔满足。
因为法怨言起争论呢，就是彼此之间不满足。
觉得对方对自己唔好，
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好。
其实即使咧亲密到好似夫妻咁样，都成日会发生唔满意对方嘅时候。
就即使亲密如夫妻这样，也会经常发生这种不满意对方的这种时候。
比如当我唔满意我太太嘅时候。对我的即是对我的态度的时候，我会偶尔跟他发脾气。
当我不满意太太对我这种不满意的时候呢，我也会偶尔发脾气。
我会这样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你这样对我是不对的。
我会这样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你这样对我是不对的。
然后我太太呢就会回我一句，
然后他太太就会对他说一句，
罗拉查勒，这是韩文来的。
韩文来的。
嗯，我相信这里只有黎明才明白我的感受啊。
这里可能只有黎明才明白传道的感受。
因为太太都是韩国人。
连太太也是韩国人。
罗拉查呢这个韩文呢，
这句韩文呢
意思呢就是你自己做好先啦。
意思就是你自己先做好吧。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
啱嘅。
对的对的。
通常这个时候呢，如果我继续跟太太嗌交的话，那不止起争论啦，直头呢要起战争的了。
通常这个时候呢，我跟太太的如果继续吵架的话呢，就不止起争论了，可能会打起战争了。
起战争的了。
要起战争了。
发怨言和起争论呢，其实都会对这个人际关系呢带来伤害。
就发怨言和起争论呢，都会带对人际之间关系起伤害的。
两者背后的逻辑就是，我觉得自己啱啦，同埋对方咧应该对我好啲。
两者背后逻辑都是，我觉得自己是对的，我觉得对方应该对我再好一点。
对于唔信主嘅人咧，要求基督徒必须先付出爱咧，咁系无可厚非喎。
对于不信的人呢，要求基督徒必须先付出爱呢，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佢哋冇神吩咐俾佢哋嘛。
因为他们没有神吩咐给他们命令。
但信主的人就不同了，明明知道神的吩咐是要我们去爱人，
信主人就不同了，明明知道神给我们吩咐要去爱人，
但我们呢就很多时候呢是不愿意自己先付出的，是只希望对方呢是先爱自己。
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自己不愿意先付出，都希望对方先爱自己。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圣经关于爱的教导呢，永远都是要求我们从自己开始，而不是对方先付出。
圣经关于爱的教导永远都是要求我们从自己先做起，而不是对方先付出。
而且我们有力量去爱人呢，其实并非都是靠自己可以做到的。
而且我们有力量可以去爱人呢，都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而是因为并不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
保罗在十三节那里说呢，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
这个保罗在十三节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
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呢，所指的是圣灵的引导，这个是关于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
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所指的就是圣灵的引导，这个关乎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保惠师圣灵是会教导神给我们所有的吩咐。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保惠师圣灵会教导神给我们一切的吩咐。
没有圣灵的帮助呢，我们是很难去完成天父的旨意。
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很难完成天父给我们的旨意。
当时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他正正是被囚在监中。
这个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正在被囚禁在这个监狱里面。
而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处境呢，是面对逼迫，又面对犹太主义动摇他们的信仰。
而腓立比教会呢，正在面临逼迫，又面对这个犹太对他们这种的信仰的逼迫动摇。
另外一至到二节的内容显示，教会内部可能都有分门结党的危机。
而且第一章第二章都认为显示了他们教会内部也有分门别党的这种危机。
所以保罗写信鼓励他们要勇敢面对逼迫。
所以保罗写信鼓励他们要勇敢面对这种
依靠圣灵彼此爱心相待，
依靠圣灵彼此爱心相待，
互相顺服，
互相顺服。
又吩咐他们要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看待信仰生活，
又吩咐他们要以严肃认真态度来面对他们信仰生活。
因为将来的审判是个人的，
因为将来的审判是个人的。
神的吩咐和命令永远都是先指向自己而非别人，
神的吩咐和命令永远都指向自己而不是指向别人。
我作为讲道的人，每一篇道其实第一个听到的人是我自己。
所以作为讲道人，每一篇听到这个道的人都是自己。
第一个要被神的话去教导教训的人是我自己，
第一个被神的话教导教训的也是自己。
所以我们个人只要努力地去顺从圣灵的引领，
所以个人只要努力去顺从圣灵的引领，
专注自己的行为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专注自己行为同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
因为当我们同神的关系好，我们自然可以同别人的关系好的。
因为我们同神的关系好了之后，我们自然也和别人的关系就会变好。
这样怨言和争论自然能够平息，
这样怨言和争论自然就可以平息了。
当你同别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当你同别人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你也很难讲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好，
你很难讲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好。
最后一个特征呢，是有好的生命见证。
最后一个特征呢，就是要有好的生命见证。
当我们生活呢，每一天都愿意被圣灵引领的话，
当我们生活每一天都愿意被圣灵所引领的话呢，
保罗讲话，我们可以在这个歪曲拨谬的世代呢，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保罗说，我们便可以在这个世上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成为好像一个明光照耀的人一样，
成为好像一个明光照耀的人一样。
咁大家认为啊，在这个今日的世代，基督徒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
大家认为在今天这个世代，基督徒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样子呢？
好定是不好啊？
好还是不好呢？
但是中规中矩，
还是中规中矩呢？
或者是像不像一个明光照耀的人呢？
或者像不像一个明光照耀的人呢？
我没有答案，
我就没有答案。
另外保罗提到这个歪曲拨谬这个世代呢，大家觉得现今这个世代是不是这个歪曲拨谬呢？
另外保罗提到这个歪曲悖谬的这种时代，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歪曲和悖谬的呢？
歪曲拨谬这个代表是世界这个黑暗的邪恶，
这个歪曲悖谬代表了世界黑暗和邪恶，
明光照耀就是代表这个黑暗中的光明良善，
明光照耀代表着黑暗中的光明和良善。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世界的黑暗是什么呢？
大家觉得这个时代的黑暗是什么呢？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又跟这个世界的黑暗有没有分别呢？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又跟这个黑暗有没有什么分别呢？
这几十年间呢，其实基督教里面都有些领袖或者信徒呢，是追求和相信一种神学的思想。
最近几十年呢，有一些领袖和信徒呢，都追求一种神学的思想，
就是这个这个原来这个 PPT 就一直都错了，
那就 PPT 就错了，
就是这个成功神学，
就是成功神学。
是啦，成功神学呢认为这个信徒只是生活，只要在这个生活健康和财富上面呢得到祝福和成功。
这种成功神学认为只要在生活健康财富上获得成就成功，
那 就能够证明呢神的同在和见证神的美好，
那就能证明神的同在和见证神的美好。
相反呢，如果你贫穷失败疾病的话呢，就反映这个信徒呢就对神没信心，同神的关系不好。
相反，贫穷失败疾病就反映你对神没有信心，你没有跟神的关系很好。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成功富足的生命真的能够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光明吗？
成功富足的生命真的能够成为这个黑暗世界里面的光明吗？
大家应该听过这个《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
大家应该听过《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啊。
作者是一个入裔的一个美国人，
这个作者是个日裔的美国人，
全世界都很多人喜欢看他的书，包括香港人，
这个全世界都很多人喜欢看的书，包括香港人。
作者呢就从小呢，他是跟妈妈呢去教会，
这个作者从小就跟他妈妈去教会，
他讲过自己是信仰上帝，但是他拒绝圣经和这个教会的束缚。
他说过自己信仰上帝，但他不想去受教会的这种约束和束缚。
他说自己信仰上帝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使人成功和变得富足。
他说自己信仰上帝是他相信上帝能使人变得成功和富足。
简单讲，他是喜欢上帝的祝福，他富足，而不喜欢上帝的命令和教导。
简单说呢，他就喜欢上帝给他的成功和富足，但不喜欢上帝的命令和教导。
他这几年呢，在这个网上面呢，就教人家怎样去致富，也都教人家致富之后呢，应该怎样去避税。
就他近几年常常在网上教别人怎么去致富，致富之后呢，怎么去避税。
是啦，他毫无忌讳咁样讲自己赚好多钱，不过他从来都唔交税。
他毫不忌讳地说自己赚很多钱，但从来都不交税。
大家都应该知道咧，税嘅其中一个交税税金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功能咧，就系喺呢个社会度照顾孤儿寡妇同埋贫穷人。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税，这个税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个世上帮助很多孤儿寡妇和一些贫困的人。
例如社会救济啊、医疗福利啊、同埋教育开支等等。
例如这种社会救济啊、这种医疗福利啊、教育开支啊这些等等。
但喺呢个今日嘅资本呢个主义价值观底下咧，对于呢个穷人嘅剥削咧，已经做到毫不掩饰噶啦。
但是这个在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价值观下面呢，对这种穷人的剥削已经做到，毫不掩饰了。
诶，啲资本家咧会利用呢个推动呢个政府为富人去减税啦。
这种资本家呢会利用一些手段，政府来帮他们去减税啦。
另外，好多世界级嘅富豪啊，透过捐身家去成立呢个慈善基金咧，去逃避高昂嘅遗产税。
而且很多世界级的富豪呢，会通过成立一种基金会来逃避高额的这种遗产税。
香港虽然系冇遗产税嘅，
香港虽然没有遗产税，
但系啲富豪都会成立慈善基金喎。
但系啲富豪都会成立慈善基金的，
系因为咧要逃避咧呢个佢哋收益产生嘅税金啊，即系佢哋公司盈利，
他们要逃避一些公司盈利所产生的那种税金。
其实我举个例子，只不过系冰山一角。
其实可以举个例子，但只是冰山一角。
社会同个人嘅成功背后咧，系隐藏好多不公同埋黑暗嘅。
其实社会个人成功背后都隐藏着很多这种不公和黑暗的。
我想表达咧，其实咧重点唔系话基督徒咧就唔能够成功健康同富足。
其实我表达的重点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成功健康富足，
因为呢啲咧都系神恩赐俾人嘅一部分。
因为这些都是神恩赐给人的一部分。
只系当我哋真系去。神真的让你去富足成功的时候，你是怎样去生活的呢？
当神真的让你成功富足之后，你会怎么样去生活呢？
你的生活里面所做的和这个黑暗的世界所做的是有没有分别的呢？
你生活中所做的跟这个黑暗世界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最重要的时候是，当你是在一个成功追求成功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符合神的标准和心意呢？
最重要的是你在追求这种成功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符合神的标准和心意呢？
成功神学最大的谬误就是只是追求成功而没有强调圣洁和公义。
成功神学最大的这种误谬就是追求成功而没有强调神的圣洁和公义。
如果我们的成功和富足是建立在罪和私欲上面，那么这种生命呢是能够荣耀神吗？
如果我们成功富足是建立在罪和私欲上面的话，这种成功能够荣耀神吗？
弟兄姊妹，保罗今天在经文十五节提到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无瑕疵。
保罗在今天经文十五节提到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无瑕疵。
世上真的有人活到这么高标准生命见证吗？
世上真的有人能活到这么高标准的生命见证吗？
神的要求是不是太高呢？
神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
是的，神的要求真的很高很严谨。
神的要求真的很高很严谨。
主耶稣曾经讲过，世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主耶稣曾经说过，世上连一个义人也没有。
人的行为的确是达不到神的标准。
人的行为的确达不到神的要求和标准。
但是你做不到和不做是两回事。
但是你做不到跟不做是两件事。
做不到不代表我们不用做。
做不到不代表我们不用做。
我们不要以为耶稣等信耶稣就等于将神的标准一下子降到零。
不要以为信耶稣就把神的标准一下子降到零了。
耶稣的救赎不是给我们任意犯罪满足私欲的借口。
耶稣的救赎不是让我们任意犯罪和满足私欲的借口。
耶稣的救赎是帮助我们脱离罪恶，活出合乎神心意的生活。
耶稣的救赎呢，就是帮助我们脱离罪恶，活出合神心意的。
最后我请 Andy 呢帮我读出罗马书七章十八节。
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们可以立志为神呢去作美好的见证，
我们可以立志为神做出美好的见证，
但真正去帮助我们做到的是圣灵。
但真正帮助我们做到呢是圣灵。
但圣灵的引导呢，不是仅仅去叫我们分辨善恶、哦、
圣灵的引导不单单是让我们去分别善恶，
圣灵的引导是要我们在这个 生活上面实践神的旨意。
圣灵的引导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实践神的旨意。
空有理想但没有实践信仰的生命呢，是不能够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空有理想呢但是没有实践的信仰生命呢，是不能为神做美好见证的。
唯有我们将信心呢是切实这样实践在生活中，
只有当我们把这个信心切实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样我们的见证呢就配得在这个黑暗世界里面呢成为照耀明将明光照耀的人。
这样呢我们的见证才配得在黑暗世界里让我们成为像明光照耀一样的。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因住你的大能的救赎，令到我们成为蒙恩得救的人。
因着你的大能的救赎，使我们能成为蒙恩得救的人。
主啊，我们在活着的每一天，
主啊，我们在活着的每一天，
求圣灵引领，
求圣灵人引领，
使我们在言语举止上都显出我们对信仰的认真和热诚，
使我们在言行举止上都显得出我们对信仰的认真和热诚，
并且切实地在这个黑暗世界为主作美好的生命见证，
并且在这黑暗时代里为主做美好的生命的见证。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